冀州侯苏护要杀土行孙，命令传下刀斧手刚要伸家伙，土行孙一抖了绳子脱落，把脚一跺，是踪迹不见。冀州侯啊一琢磨，别说实话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就这个郑伦当道，这事不好办呢。大帅啊，要光为这个请放宽心，别看土行孙跑了，我还能把他抓住，以后多加防范也就是了。当初我怎么说的，现在我怎么干，我是包打西岐。郑伦说完了，一甩袖子他走了，把苏全忠气得直咬牙，心说这小子四六不上线啊，要没有他在当中横着，我们早就归降了西岐了。看现在这个形势，真得想个好主意。少帅是暗喜暗别。到了次日平明，郑伦比谁起的都早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走上中军宝帐，是讨令出战。苏护一看呢，你乐意打就叫你打，累死你个王八羔子。因此给他一支令箭，军兵五千，郑伦又来到两军阵前，他催开火眼金睛兽，抡起紫金降魔杵，口出狂言，是讨敌骂阵。姜子牙得着禀报，问手下众将哪个去会郑伦。
我去。
师叔您放心，我肯定打胜仗，打了败仗甘当军令。姜子牙一看，正是讹诈。
孩儿啊，千万多加谨慎呐、啊！这郑伦会左道旁门之术，他这一哼，谁也受不了。
师叔，我不怕他，您就给我三千人马，您就听喜信儿吧。就这样，讹诈来到两军阵，跟郑伦见了面，互相通报了姓名，站到一处。哪吒那是大周朝的前部先锋官，小伙子岁数也好，精力也充沛，掌中这条火尖枪是上下翻飞。郑伦一看，行，哪吒不愧是个英雄，但你能力再大，你逃不出我手心去。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之后，郑伦把火眼金睛兽往旁边一拨，跳出圈外，再看他拔胸脯仰脸，这俩鼻子眼呜就睁大了，放出两道醒气，嘎啦，他认为啊这招一定得好使，哪知道讹诈呀巍然未动。郑伦就是一愣啊，莫非我的法术不灵了？他第二次运用元功，哼，咔！再看讹诈仍然照旧。书说简短，郑伦哼了能有十回，讹诈什么事没有。原来呢，他这个法术要治有魂魄的人好使唤，据说这人呢有三魂七魄，他这一哼嘎啦的雷声一响，这人魂就没了。讹诈是莲花现身，根本没有魂魄，所以他干哼哼没作用。讹诈乐了，我说郑伦你有病啊，你哼哼什么玩意儿，你怎么哼哼起来没完了？哎，
郑伦气得脸都红了，催开金睛兽拼命跟讹诈争斗。讹诈一看，哦，你没咒念了，看我的吧，伸手拽出乾坤圈，啪，把郑伦砸下金睛兽，仗着金睛兽也有半仙之体，叼起郑伦是逃回营盘。讹诈大获全胜，收兵回城。姜子牙给镖公立名咱不提，单说郑伦回到辕门一头就摔下金睛兽，人事不行。有人禀报苏护，苏护带着儿子苏全忠满营中将赶到营门这一看，心里高兴，心说怎么没把他砸扁头呢，哎呀还有口气儿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不好采取别的办法，只有把军医给找来进行调治。经过抢救两个多时辰以后，郑伦才明白过来，经过检查，脊椎骨折了三节，肋条也折了五根。那么大的郑伦嗨声不止，是动转不能啊，哎呦，痛死我也，哎呀。苏护高兴，等到晚上没事的时候决定好好劝劝他。这爷俩以探病为名来到郑伦的寝帐，苏护拉把椅子坐下，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劝郑伦。将军啊，我说什么来着，我说西岐不好打你还不爱听，动不动吧你就说我有其他的打算，结果怎么样啊，你身负重伤朝不保夕呀。郑将军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贤臣宅主耳视，良禽宅木耳栖呀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，你不爱听我也得说，那纣王是什么人莫非你不清楚吗，我身为国戚，我把女儿给了他了，我是最了解他的，从盘古至今身为天子者再浑浑不过他去了，他是枉胚人皮呀，他就是个畜生，像这种人我们保他有什么用呢，你算猜对了，我这次兵发西岐就是一个心眼的要投靠民主福保大周，但咱哥俩处的不外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咱们是多头之后，贤弟啊我跟你商一商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现在我就派人下书，咱们一起投靠周朝了吧。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郑伦咬着牙把头抬起来，住口，疼死我了。他稍微翻了翻身呢，眼角都要瞪裂了，侯爷元帅大哥言之差异，咱不管纣王有多不对，他是天子我们是臣，您别忘了忠臣不是二主，好女不嫁二夫啊，咱们这次兵发西岐就应该勇往直前，大不了是个死，死以尽臣节，落个芳名百世啊，咱怎么能投靠大周呢，那武王姬发是个什么东西，是个黄口孺子，姜子牙是个卖面的儒夫啊，您说这话您不嫌丢人吗，再者一说 满朝公卿谁都可以投靠周朝，唯独您不行。你的女儿嫁作正宫，一人之下，众臣之上，你们家紫袍金带，享受的人臣之极，你怎么能背叛国家呢？
大哥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是不同意的。也许你恨我，要恨你就把我杀了。要有我郑伦三寸气在，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办。
苏护再说话呀，郑伦把脑袋蒙上了，耳朵堵上不听。
苏全忠一瞅他听不见好话去，拽了他爹一下。这爷俩又坐了一会儿，这才到了自己的寝堂。苏全忠把别人打发出去，跟他爹说：“爹，郑伦这个小子固执己见，是个命种。正所谓忠言逆耳啊，您跟他商量什么呢？趁此机会派几个人把他脑袋剁了不就得了吗？”
别，全忠啊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，这种毒辣的事情不是咱爷们应该干的。你别忘了，郑伦对我有救命之恩呢、要不知道的必说咱们父子恩将仇报，落下不义之名。我看此事还要从长计议。
爹，那还等到哪年哪月？就这么一个绊脚石，他如今卧床不起，那咱爷俩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。
不、
非是一个郑伦呢、他手下有帮人啊。
我们要想福保大周，最好把10万人马都拉着走，就光咱爷俩去，叫人家也销毁。人呢，心都是肉长的。你别看郑伦现在不同意，哎，慢慢的他会改变的。我看不要操之过急。
爹，坏事就坏在这方面，您总是前怕狼后怕虎，要我嘁哧咔嚓啊，早就行动了。
全忠啊，咱利用这个机会办件好事，传我的令箭，把武成王黄飞虎还有他儿子黄天化请到这里来。
哎，黄氏父子被人家抓了俘虏了，现在在后边压着呢。按郑伦的意思，早就把他爷俩杀了。
那是苏护找借口横拦竖挡，一直留到今天。
时间不大，有人把黄氏父子带上来了。苏护一摆手让旁人退出去，然后呢亲自给他们爷俩松绑扶于上座。黄飞虎黄天化也愣了。
正在这时，苏护说话了：“
王爷，哎，你我莫逆之交啊，你想想我能杀你们吗？不过我也有难言之隐，容我申诉肺腑。
全忠啊，快准备酒菜。”酒菜摆上了，苏全忠在旁边陪着，苏护这才把苦衷讲了一遍。
黄飞虎父子是千恩万谢呀、侯爷，你要福保大周就算对了，这个决心要早下，要尽快的采取行动，拖延的时间长了恐怕夜长梦多呀。
是，就最近这一两天吧，何去何从，我一定拿出办法来。
哎呀，苏护就说：“二位啊，请你们爷俩上赴江丞相，把我这个心意呀、跟丞相讲一下，让他别着急，顶多也就是两天，就叫他听着喜庆。
多谢。”
等吃喝完了，苏护父子把黄氏父子
应用之物给找回来，五色神牛、战马、兵器一样不缺，从后营门把他们送出营盘。当然这事儿都背着郑伦以及郑伦的耳目啊。这爷俩回城见姜子牙伏命咱不提，但说苏护父子等回来可睡不着觉了。苏全忠就说，爹你还犹豫什么呢，不就一个郑伦吗，咱拉着军队走，他爱去不去，你要觉得他对咱们有好处，我们不要他的命，那就不等于报答他了吗？好吧，要这么说，明日一早咱马上点兵进西岐。对，这么做我太高兴了。当时苏护传达了命令，告诉自个儿的心腹做好准备，另外家眷把包、行李、箱子也都收拾好了。正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出岔头了，天刚亮，报事的军兵撒脚如飞进了中军保障。侯爷，外面来了五位仙长要求见大帅。
哦，
西周侯一听五位仙长哪来的，赶紧搭了一请字，可时候不大，这五个老道进了大帐子，满营众将抬头一看，吓得容颜更变。我的娘，这是人吗？怎么长这么凶啊？这五个老道长得脸皮不一样，分红黄赤白黑，为首的是红脸的，这家伙长得阔口咧腮，两个獠牙支出唇外，大眼珠子往外冒着，一部花白虚然，散满千心，头挽日月双杂髻，身穿八卦仙衣，在背后背着一对五毒温黄锤。那后面那四个老道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庭，有的长得像蛤蟆，有的长得像螃蟹，总之一个像人模样的也没有。而且这五个老道身上都有味儿，什么味儿说不清楚，总而言之让人这一闻呢，连恶心再头晕。冀州侯勉强控制着直皱眉头，连忙欠身站起，五位仙长，你我素不相识，要求见本帅，所谓何故呢？红脸的老道在前面站着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苏护，善哉，请问您了就是冀州侯苏元帅吗？
啊，不才，正是在下。
那我们就算找对了，贫道是九龙岛来的，姓吕，我叫吕月，后边这四个是我的徒弟，这人朱天林，这位叫周信，这位叫杨文辉，那个叫李琦。我们出家在九龙岛啊，前些时申公豹申道爷到了我们的洞府，言说你兵发西岐，兵危将寡，要求我们五人前来帮兵助阵，因此我们这才起身呐、啊，可能迟来了一步，望苏侯爷见谅。苏护暗中叫苦，心说哪儿蹦出来个申公豹啊，我也没求你，你给我请帮手干什么呢？这不多此一举吗？但有心谢绝，这玩意儿还不能这么说， 他心里着急呀、啊，表面上还得假欢迎。
哦哦，
哎呀，原来是五位上仙，恕我未能迎接之罪，赶紧请坐，请坐。请问吕道爷是吃素啊，是吃荤？
当然是吃荤了，肉越多是越好。
就这样拍拍了酒宴，苏护一边陪他们吃着，一边琢磨我怎么把他们打发给走了呢。哎，有了，现在郑伦卧床不起，把脊梁骨都给砸折了，不如啊我叫他们看看，他们一害怕就滚蛋了。想到这，苏护把酒杯放下，吕道爷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道爷肯慈悲否？
大帅，有话只管吩咐。
我有一个好兄弟，名叫郑伦，在两军阵前被讹诈的乾坤圈所伤，命在旦夕，恳请仙长慈悲，能否给看上一看？
哦，
那不太容易了吗？最好把郑将军用软床抬来。
好，快去抬来。
一会儿抬来了，这郑伦呢、啊、连疼再气，已经人事不省了。单说吕月把酒杯放下，来到软床前边转了一圈，
哎，人这一生总是得有点灾难，神仙也不例外。可惜郑伦盖世的英雄，今日遭此厄运，贫道料施小术，让他身体康复。
说着衣甲扒掉，在受伤的地方他轻轻的用手划了那么几下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吹了口仙气，就见郑伦冷不丁的蹦起来了。
哎呀，好睡好睡。
然后他直愣愣的瞅着这五个老道，又看看苏护，
大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贤弟啊，你被这位道爷把你救好了，就是他有起死回生之术，你才捡了条性命，还不过去谢过？
郑伦急忙倒身下拜，恩公，救命之恩，恩同再造，末将无以为报，如仙长不弃，愿拜仙长为师，你收我个徒弟吧。吕月大喜，用双手相搀，我的好徒儿，为师收下了。苏护一听，得，就一个郑伦就够捣乱的了，如今又加上这五个万恶的老道，我得什么时候能投靠西岐呢？
按下他着急不说，郑伦立刻请战，他们师徒才要大闹封京。